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你。主啊，我们以真理和信神朝拜你。主啊，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所有的荣耀，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都是你是一切的源头。主啊，我们何等荣幸，我们何等幸福能敬拜你，我们何等幸福能在这里奉你的名在一起来俯伏朝拜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众弟兄姊妹怀着一个喜乐的心，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我们来听你的话。主啊，你把你的神赐给我们，主啊，你的神就在此时此刻运行，在线上线下，你的孩子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运行。主啊，你的宝血也覆盖我们。覆盖我们的生命，覆盖我们的身心灵，主啊，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和不义，洗净我们良心上的一切的控告，使我们坦然无惧，使我们的心完全向你开放。主啊，你派遣你的神，以你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所说的话、心里所想的都蒙你的悦纳，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夫妇敬拜你。主啊，我再次把我自己献给你。主啊，我愿意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你来帮助我，你来提拔我，你来使用我。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子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很感恩哦，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带领主持查经分享。这为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事工，新的领域，为此我很激动，也有一点压力啊。记得那一天是朱大哥邀请我来分享那个叫我，他说3月份开始就是一个轮流的，读查经分享。感谢主，我就很快回应他了。虽然我在查经的时候没有分享，我觉得没有，好像这个查经，我觉得我没有话，就是说，只有听，只有受教，只有听。但是导数大哥来邀请我的时候，我进来会回复他，我愿意。我知道，不是我能说什么，我只是在一颗愿意顺服的心，真的是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我觉得其他的侍奉，比如说我们在因他而活，什么都有。数大哥前面有分享，我们就通过学习、透过领会、消化、吸收、分享，好像还好一点。那查经，正如我跟一个姊妹分享，我说：“哇，查经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就很快回应了，因为我仰在的是我们的主，所以我就回应他了。那3天以后呢，何姐就发给我一个查经的时间表，她给我安排的是今天3月13号，加州时间哦，加州时间3月13号。那我们在乡下雅群里的人都知道，313，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啊。那昨天晚上我们在祈祷的时候，那个艳芳，对，艳芳去办那个签证的时候，护照的时候，他分享了昨天主让他看到好多次的313，那我大家听了也很喜乐，大家都说我要313，我也要313，什么意思？我也要顺服。所以到和解那个时候。把时间表发我的时候，313，我说：“哎呀，主啊，你真的是洞察人心的主，我就是愿意学习顺服，你就给我回应了，你说你明白我的心，我就谢谢主，谢谢主。”然后呢，就是在主前也一个坦白啊，就是说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在呢？就是我在想，因为在查经里面，苏大哥呀、秦仲大哥呀、艾琳呀、何明姐呀、徐英啊，大家都在，我就在想。我就如果没话了，我就讲一两句也可以嘛。就是接下去他们可以讲的嘛，他们会，那他们可以讲就没问题啊，所以也不担心。你说这个想法对吧？那其实也是对的啊。那但是呢，哎呀，真是借着主的光把光明看见。就是上一次在天国福音里面，朱大哥分享他的生命，他说每一次他去宣讲以前。他的心态，他说每一次他就求天主拯救他，求天主赐给他话。
哎呀，当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哎呦，我说苏大哥这么成熟的一个生命，他也是这样子的依靠主，这样子的那个呼求主拯救他。那我说什么？我好像依靠人，主的仆人们度过了依靠主。那我就向主悔改，我说主啊，我向你悔改啊，我说我要有多多依靠你，你也救我，你也赐我你生命的话。主的仆人们会分享，这是事实，他们也愿意扶持我，这也是事实。但是我自己，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自己要跟主那里去得到生命的话语，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从天国福音那天结束以后，那我就求主，我说主啊，313那一天很快就要来了，我说你给我话啊，你给我话，你给我话，你无论给我多少，我就讲多少。其他就交给你了。那谢谢主，谢谢主，他的忠信，他也给我一点话，我就把在主前领受的，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们开始来按照程序先来读经啊。我先请格瑞姐妹亵渎我们诗歌版的圣经。
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你若不警告他，以不宣讲，使恶人知所警惕，而脱离习道，未得生存，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必向你追讨许债，你若警告了恶人，而他不肯离开罪恶和习道，那他必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至于你，却救了你的灵魂。
感谢主，谢谢格瑞。接下去我们就请徐英姐妹读那个和合本。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感谢主。好，谢谢徐云。那我们接下去请艾琳姐妹为我们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3:18 to 19. If I say to the wicked, you shall surely die, and you do not give him warning or speak to warn the wicked to turn from his wicked way to save his life, the same wicked man shall die in his iniquity, but his blood will I require at your hand. Yet if you warn the wicked and he turn not from his wickedness or from his wicked way, he shall die in his iniquity, but you have delivered yourself.
感谢主，谢谢姐妹们的读经。那我们读了今天的这两节短短的圣言，我也在反复的读，反复的读。然后我看到了这圣言下面有一颗红红的心，那个隐藏着主那份深深爱人的心。因为为什么？你看主的心，那爱人的心就在里，我就看到他在下面在跳动跳动。就因为我们的主，他真的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都能悔改皈依，然后得到拯救，得到生命。我们也一直在读到那个，在读的那个《不堕落后书》里面的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也反复的在读主的心。他说他对我们孩人是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这就把父的心，把主的心就表现的就很赤，很坦，就很敞开的放在我们面前了。那今天的这两节圣言其实真的是他具体的一个表现。他就想，他就渴望所有的人都能悔改，所有的罪人都能悔改，所有的恶人都能悔改，他们的离开邪道，离开罪恶，归到他的道路，归到他，得到他的生命。真的是主很爱很爱。他这里派遣，他是派遣以西结说，派遣他的先知示下俄接心硬的那些恶人去传他的话，希望他们悔改。那其实我就在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的主不但爱以色列人，其实也爱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对一些人来说都是外邦人。若不是主的爱，我们真的是早就扫我了，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救恩。那所以他派遣他的众先知，他派遣他的仆人们， 来下各个国家，也下我们中国，下台湾，下美国，下各个地方，各个邦国的来宣讲他的道，我们才能得到拯救，我们才能得到救恩。所以我在这里体会的是主那份深深的爱，深深的怜悯。我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中，我也反省了自己的一个生命哦，因为我是一个从小灵洗的教友，但是说实在的，从小灵洗，但是并不是很认识我们的主，不认识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不认识基督。那直到06年在圣城内受洗以后，主开了我的眼，特别是苏大哥，认识了苏大哥，然后就是在主的光中，就是越来越认识他，就是越来他向我们显示更多更多的真理，更多更多的爱，然后呢就是越来越，就像好像第二首歌里面，就是愿意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就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好愿意去爱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那就是主的怜悯。若不是主派遣他的先知像我们来说，我们这些罪人恶人来说，那么我们真的是就没有得救的份了。那就是因为他的爱，他派遣，他不断的派遣，他不断的派遣，不管我们听不听，不管我们心硬到什么地步，他不放弃。所以谢谢主不放弃的爱，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苏大哥，就是讲道理讲得好的人很多，但是生命传递生命，我们这里有一个主的仆人经常说，生命传递生命，真的是要生命传递生命。就在，因为跟一直跟苏大哥后面在学习嘛，就是好多好多话，好多好多好多真理，不是通过他的话，而是他的生命活出来，就是我们领受，我们得到造就。所以我很感恩主把我带入这个小小羊群这个团体中啊，就是能跟主所爱的忠心的仆人一起这样子的学习，一起受教，真的。然后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先知。关于先知呢，我们是实际上上一课的时候，不是上一次那个圣经分享的时候，已经也学到了很多啊，关于先知的一些特质，就是守望者的特质，就是要深深的懂主的心，要与主同心，因为要受他的派遣，说他的话嘛。如果不跟他同心，那怎么说他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话了。那必须要跟他同心。第二个呢，要忠信，他叫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不能挑三拣四啊，这些话可以说，这些话不能说，因为要得罪人，我不想说，那不可以，就是要忠信顺服，要忠信顺服，谦卑，这是做先知的一个必须要具备的生命特质。还有就是要慢慢的听，要听清楚主的话，听清楚。早上我跟我们家我婆婆我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我在分享一些事情，然后我先生是听清楚了，我婆婆是没听清楚，然后他是在我没有听清楚他自己认为的话里面再来给我回应，我就觉得他在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他的说，就好像鸡跟鸭，就没听清楚，所以就这样子就沟通不下去了。所以要听清楚主说什么了，然后把它放在心里面去说，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子就不会乱传主的信息。在这里呢，就是我就上了以后，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个听清楚是太重要了啊。然后我就查了两个圣言，就是一个是在路望福音里面第五章的19节。我读一下哈，路王福音的第五章的19节，就是主执自己，他自己也不做什么，他也听清楚，看清楚，不要他做什么才做什么。他这么说，执不能有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执也照样做。这是主耶稣的特质 啊，他就看到主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那当然他听到主上，那我们在这里圣神还有一个圣神，圣神他怎么写的呢？在16章的13节，哦，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假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你看圣神是真理之神，他也是把听到的讲出来，他跟父真的是多么多么的合一，父子圣神真的是多么多么的合一，他们又是多么多么的谦卑，明明他们都知道话可以，还是这样子的看着父，听着父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主仆人主先知的一个必须要学习的特质，特别是为我来说，我也是听话，听话就是听，有时候听了一半就没有，就是好像我就懂了，就后面的就不认真听了。所以这个呢，为我来说也要好好的学习的啊。那然后呢，我就想到他在这里，今天他说那个先知他说你主说，当你由我口中听到什么话时，你应代我警告他们。先是听到，然后他的话是，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受我。哇，这句话其实很严肃了，很严重了。我就在想，如果主让我听到这句话，你必受我，我能不能传出去？这个真的是因为对方可能还会反感，对方可能会生气，对方可能会讨厌，就是会被对方不被接纳。那也许对方会很感恩，那不知道。那有时候听起来，主要我们传的话，有时候也是很生硬的了，就好像耶稣这个时候讲那个。吃我的体喝我的血，那个时候好多人都离开他了，好像觉得这话太生硬了，他们听不下去。那实际上那怕是得罪人，那怕是很生硬。作为主的忠心的先知仆人们，主发话了，主要你传了，我们还是要去传。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忠心的传他话语的人。那其实耶稣也给我们很多的保养，除了刚才的两段那个圣言，他们不凭自己，我们还可以来看看路加福音的13章的1到5节，那耶稣讲话也是很直接的。他那个悔改的必要的时候，耶稣讲话也很直接的。第13章的1到5节，他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勒亚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和与他们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个，他就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亚人更有罪吗？才遭此祸患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霍鲁斯罗亚塔倒下而压死的那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受。你看耶稣的话也很直接的，也很直接的。他就是希望，他就是迫切的希望所有的人都悔改，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悔改。那还有一个，我还找了一个主的先驱，主的前驱那个洛海的讲话也很有意思，他也很直接的，那个真的是有刚毅的灵。第马窦福音第三章的7到11节，马窦福音的第三章的7到11节，洛海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要来临的愤怒，那么就接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邦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邦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到投入火中。那你看在这里，就洛海的讲话也很直接的，很直接的。 就是不怕伤害，不怕那个得罪人。我觉得这个做先知的真的是他的一个特质了，真先知的一个特质了。他不会讲一些奉承的话，或者一些随和的话，综合的话，让你的耳朵听了好听的话，不会的。他就讲讲在主内讲真理的话，讲主的话。所谓忠言逆耳，其实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这是以前的，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的。那现在的先知，我们也包括我们的主的仆人们。那我在想，小苏大哥他们那个他，因为我跟苏大哥比较近嘛，那还有其他主的仆人，若不是天主感动他说一些话，若不是天主感动他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他不会付代价，不用付代价去做那些似乎得罪人的事情，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但我们不是，我觉得也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他就是看着主，不看人。那这是我在准备这个圣言的一个过程中，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哎呀，做主的先知，做主的仆人，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那必须是不看人的情面。哎呀，不看人的情面，只看着主。那感谢主，我在这里呢也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做了我学习的。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家族里面有一个事情。那有一个事情呢，就闹起了纠纷跟一些事情，跟那以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纠纷，然后呢整个家族有一些很被伤害。然后那因为被伤害了，就很愤怒。那主的诫命告诉我们要宽恕。他们其实也知道天主经一直在念嘛，也知道要宽恕。但是呢那个时候就好像主的这句话有点忽略，就很不容易宽恕。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在荣耀教会里面不是有一个罗拉那个女先知嘛，不是她是从那个去了一趟地狱嘛，就是她为什么去地狱，就是因为不肯宽恕人嘛。然后我听了她，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跟家里的人去分享啊，我说哎呀，不管怎么样要宽恕啊，要宽恕，不宽恕的话就是要到地狱里面去了。有一个很热心的人，我说我有一个很热心的姐妹了，她热心的侍奉主，很热心了，在教会里面了，这她不宽恕教会因为得罪她的那些人了，然后她就去了地狱了，然后主又救她出来，就是要她去传告主所爱的人必须要宽恕人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信息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家里人就说了，其实我是因为伤害挺大的，我说要宽恕就会里面就好像不跟家人站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有点那个。那我就觉得主啊，不管怎么样我要说你的话，要宽恕，继续要说。然后后来呢主有光照我要祈祷，因为真的伤害挺大的，一下子就宽恕就不容易，所以说还是要见面嘛，那就不容易，主就要我祈祷。因为先知不单单是传主的话，还要有主的怜悯和他的爱。那既然主知道主的心是要宽恕，那就要为家人献上恳切的祈祷，付代价的祈祷，那我就很愿意。那这也是在主前的一个学习啊。那我就觉得在慢慢的在成长啊。那我好像就分享这么多，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接下去就请苏大哥先来分享。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读主的话是主恩待我们，明白他的心，也认识他是谁。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公义的神。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公义，就跟黑暗跟罪恶没有骨没有份。但他不只是公义，而且他是满了慈爱跟怜悯，因为他是爱。在罗马书的第11章22节，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蛮有恩慈的，又是非常严厉的。我们今天读的 继续读上一次以西结书，我们读到17节，就是以西结神立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那么这守望的人要做什么事呢？第18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为什么他必要死？因为他作恶。恶，这一个神所定罪的罪恶会使人丧失生命。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5章，罗马书的第5章第12节，神创造的一切样样都美好，神并没有创造罪恶，神也没有创造死亡。那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在罗马人书第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这一个罪恶是因着一个恶人犯罪，这罪恶就进到了神的乐园伊甸园。亚当犯罪了，罪恶来到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众人也都会死。我们看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就是第一个亚当，众人都成了罪人，众人也都在死亡的权势下，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一个一人的顺从就是新亚当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服从了父，亚当是悖逆犯了罪，耶稣新亚当因着他的顺从，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是因为罪带进了死，而没有罪的主耶稣他不该死，他是替我们而死，他担负我们的罪而死，满全了神的公义所定的罪的公价是死亡。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此我们信耶稣，在耶稣基督内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的死是为我们众人的罪而死，因为他没有罪，他从死亡中复活，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下，在基督内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也跟公义的神恢复了一个义美好的关系。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的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是多么多么的蒙恩，是因为有义人耶稣基督，他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悔改。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3章第18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就是人不悔改，他一定会死于他的罪恶里。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里提到说他必要死，可是神的怜悯也指出了一条路能够拯救他的生命。神他不愿意我们死，神并不是喜欢我们上网。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33章，以西结书的33章的第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神并不喜欢人上网，纵使是有罪的人，他也不愿意他们上网。这慈爱的主他是多么多么的慈爱，他使得他的怜悯，他使得他的恩典就像那公义的日头，照着善人也照着恶人，使得恶人得到了温暖，延续了生命，可以悔改得永生。他使天上的活水降下来，湿润义人的田地， 也湿润不义的人恶人的田地，为了就是义人得享他的恩典，而罪恶的人不立刻上网得到他的恩典的供应，能够悔改。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要我们悔改，他不愿意我们上网，他愿意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行，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着。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要死亡呢？他多么不愿意我们死。他又指出了，如果我们硬着心继续的作恶，那结局一定是死亡。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只要悔改。他也打发他的先知以西结告诉这一些会上亡的恶人，拯救他们的性命。我们看到了，神是既严厉又是满了恩典恩慈，他多么多么的良善，缓于发怒，给我们机会。他愿意恶人都能够悔改，生命得以被拯救。那他愿意他们知道，如果你不悔改必要死。可是作恶的人已经糊涂了，黑暗弄瞎了他们的眼睛，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田里的水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他们不知道所呼吸的空气是神的爱给他们供应而活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光有阳光是神的慈爱跟怜悯。可是神也愿意知道的人去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告诉我们，他亲自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也打发以西结，以西结就是从神得到了力量，他认识神，他要代表神，他守望神交给他的以色列的子民。这守望是要保守，这守望是要看顾，而且看着神愿意做什么，而看着神知道神的心，去把神的爱带给这一些走在上亡道路的恶人。也就是尽管是恶人，神的审判都已经临近了，他快要上亡了，神还给人机会。那么神愿意给这样的人机会，如果被派遣的先知是先于众人知道神的心，却不在乎人会不会上亡，那么就是失职了。也就是神显示他的心，先知是要知道神的心，知道神的作为，知道神虽这样讲他必要死，可是又说要拯救他的性命，也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既严厉又是满有慈爱恩典的神。这恶人必要死在罪恶之中，但是你若不去劝诫他，不去警告他，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也就是神多么多么愿意我们明白他的心，他又多么多么愿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带到他的爱里。我们曾经就是这一个走在上亡道路上快要死的人，被神的爱所救回了，被神的仆人传的福音所感动了，被神的先知所讲神的话我们信了而出死入生。那么我们蒙神的恩典，不在死亡的权势下，却在恩典的权势下，不再属于了一个旧的恶人在亚当内走向上亡的道路，而是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神在装备我们，帮助我们，他把他自己的使命也给我们。人子来就是为了救人，拯救这世上上亡的人，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救赎这世上神所爱的人。而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他被举扬到天上 坐在阿爸父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灵，他就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使得耶稣基督充满神能力的圣灵，他把这个能力也赐给我们。而这个能力赐给我们，也就是充满了圣灵，从圣灵的能力中，从圣灵的爱里，从圣灵的光中看到了光明，我们的眼会开，我们会看见了神的慈爱，也看见了他的圣洁是不能轻慢的，我们也看见了神愿意众人都得救，我们也得到了神对我们的呼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都不会丧亡。这以西结就是得到了这一个使命，而主耶稣基督他又把这一个使命交给了所有信他得救的你和我，我们能够承受这一个使命。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更大的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以色列中行了伟大惊人的事，如今基督徒要在普世万邦列国中做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伟大的事，救人的事。以西结是在以色列做这个工作，那么新约的我们却是在各个地方，已经超过了一个国家以色列，超过了一个地域以色列的地域，而变成了我现在在美国。历史中的耶稣没有来到美国，可是复活的耶稣在美国。历史中的耶稣没有在台湾，没有在中国，没有在你们所在的那些地方，但是复活的主耶稣在那里，而且主打发他的仆人先知也到了你所在的国家，你居住的地方，你所到的城市，因为他要打发他的仆人，要把天国的福音传到普世万邦，我们怎能做这件事？是不可能做的。那他要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就像以西结，他是得到了神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但是神把这能力给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时，我们领受了主赐给我们的灵，圣灵，我们会开始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开始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开始知道神对我们的派遣。就像以西结，他知道他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他不是美国的守望者，中国的守望者，可是主打发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他的守望者，他也打发我们要守望他要我们守望的那一个地方，那一群羊，那一群属于他的人，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愿意，让我们不愿意任何人丧亡，不管是多么邪恶的人，神都不愿意他们丧亡，神是不喜欢人丧亡的，但是人若不悔改会丧亡。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好消息告诉人，我们可以不丧亡，活到他的恩惠里，我们也不可以继续的执迷不悟，因为死亡非常的近了，天国也非常非常的近。你到底要进到天国里去，进入神永恒的爱里得永生，还是要因着神说不宽恕会下地狱的，那么你还是不宽恕，你还是作恶，你还是不认罪悔改，那么这些罪都要受审判，而进入不会熄灭永远的烈火的火中，在地狱里受苦。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也是神给这一些传讲他旨意的人去说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事情。如果神呼召我，我不说，其实我就背离了，已经犯罪了。如果神因着我不去传神要我告诉恶人悔改的劝解他，那么他上亡了， 我也有写在。第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恶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神是公义的神，你若没有罪，你就不会死。耶稣没有罪，他一定要复活的。那么我们的罪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下，我们没有再犯罪，是不会死的，是不用害怕死亡的权势。就是我们是活在神能力的保守中，是经验到神的能力是强有力的，这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充满圣灵的人就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么被圣灵所充满，耶稣基督，这基督 Christ 跟耶稣把他的名字给我们的基督徒 Christian 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大写的 Christ 或者是小写的 Christian。 那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缚者，就是能够充满圣灵，承受神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如同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基督徒也承受了使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灵，我们承受的是同一个圣灵，因为只有一个圣灵。而这圣灵使我们成为受膏者，这膏油指的就是圣灵，我们就知道了神对我们的召教，我们明白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喜悦的去做，否则就是得罪圣灵，也就是得罪主，就是犯罪，要认罪悔改。那么圣灵让我们去做的事，说实在的，我们都不可能离开圣灵的能力而能够做到，而能够完成。有时要去讲这话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又知道神要我讲，那只有祈祷，祈祷到一个地步，诶，就开了，圣灵的能力就要释放，圣灵就要作证，使人悔改。那么这一个圣灵的能力会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胜过我们自己肉性的软弱，我们不再体贴肉性，而体贴圣灵，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就经验到神的能力释放荣耀了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也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定规，我们只是蒙恩有福的人，也认出这是神的荣耀，不能够窃为己有，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样的生命就叫做受膏者。简单说，受膏者就是充满圣灵，从充满圣灵中知道神的命定跟旨意，从充满圣灵有圣灵的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靠着圣灵的能力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完成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是神做的。那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是我们当做的，就是受膏者需要做的。而至于人，神给人自由，每一个人还是在他自由中决定他到底要听神的话，听神的先知、神的仆人传讲神救恩的喜讯，还是听撒旦的话，拒绝神的话就去到了地狱，或者是听神的话出死入生。神告诉我们是有地狱，是有审判，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在基督内已经不受审判了，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我们可以信基督而得永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消息。我们得着了，我们也愿意圣灵带着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我们去做基督徒，我们做不来的，要靠着我的能力，我如何能够做受膏者的生命呢？我做不到。基督徒是我是， 因为神使我成为受膏者，神使我成为他的儿子女儿，神使我成为他的仆人，神使我成为他的仆人中间的师母、先知或者是教师，都是神使我成为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我们愿意，神啊，你愿意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么你就会在神要你做的，因着你的愿意会结果时会成就，因为神必要成就，神喜欢借着我们也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我们也进入他的荣耀中。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能力，那是神给我们的工作，那是神给我们的对象，那是神给我们去做的事。有时神给我们去做的事情，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怎么这么困难呢？因为以西结去的对象叫做额坚心硬的，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一个额不那么坚心不那么硬的地方呢？你为什么要派我去额坚心硬呢？而这里有提到了说他可能不悔改去上王呢，是可能的，神知道，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我们是代表神传神的旨意，我们只要做神要我做的事，那么神就不追求我们的罪债，也就是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那全部会怎样都是交给神。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为我们活出了在这世上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应当活的生命，神的守望者应当活的生命。可是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那也真的是额坚心硬。耶稣不是没有给他机会，主耶稣一直给他机会，但是他最后不是因着罪而已，也是因着额坚心硬不悔改。其实很多人都犯了罪，彼得也犯罪了。那么使徒彼得跟犹大，他原来是使徒，十二个使徒之一的，都犯了罪，都得罪了主，可是一个悔改一个不悔改。也就是神愿意我们悔改，也就是说如果犹大上王了，那不是耶稣不给他机会，不是神愿意他上王，而是他额坚心硬犯罪不悔改，他就会上王。我们也没有把握传的福音别人都会接受，也有人不接受，可是我们要传给神要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非常非常迫切的，我们是不能够带着一个盼望啊，我知道你不会得救，其实神没告诉我们他会不会得救，神也没有告诉以西结一定会怎样，神只说如果他倘若，第十九节是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要死在罪孽之中。这就是这先知讲的话真实的讲了，那么也真实的发生了。因为他不悔改，他的命就要丧亡，你却不会丧亡。感谢神，我们愿意忠信的做神召叫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抓住神的慈爱跟怜悯，他不愿意人丧亡。我们的祈祷会造成圣灵在人的心中感动人，而能够回心转意，不上亡，进入永远的生命。耶稣不愿意有人上亡，他给我们得救的那一个非常明确的道路，就是经过他的肉身帐幔打开的血路，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他的真理要释放我们，他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要进到这条血路，回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给艾娜姐妹。
谢谢朱大哥的分享，感谢主。那我们接下去还有线上的人要分享的，请举手哦，请江昭弟兄打开你的视频音频来分享。
朱大哥还有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还有我们 可爱的艾娜主持人。那我们刚刚读的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18到19节，我们看到说，在我们领受的人，我们得到这个天主救恩的人，是不能只顾自己的而不顾别人，因为天主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回到他的乐园当中。所以当先知有先知的任务，但是我们这个先知就像安娜姐妹刚刚所说的，我们领受的是真正来自于主的，主要我们说的我们就说，主要我们不说的我们就不说。所以耶稣也曾经在福音当中跟我们说，那是我们就说是，非我们就说非，那多余的就是出于邪恶。那我们也来读一下在雅各伯书的5章19节，那我来念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中若有谁迷失了真理，而有人引他回头，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失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并遮盖许多罪过。是的，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在厄泽克尔先知他所主跟他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去领受这样子的神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自己，我们应该问自己，我去劝诫别人是出于爱吗？是出于真诚吗？所以在哥林多人前书的13章2节到3节，那我也念一下。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理和各种知识，我若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我若舍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其实在台湾这次的讲习会当中，我深深的从苏大哥的身上，我看见了天主给他的爱。他含忍，我也知道他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都是出于爱。所以当我们做一位先这个领受先知之恩的人，当我们去宣讲主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感谢，其实是天主给我们一条更高超的、更伟大的这个领受，就是这份爱。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份爱，就算我们去劝诫那心硬的人，我们也是心高采烈，我们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在星期四我要做一个主题的分享，就是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而不是给他们知道的。那我在这边也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对，没有错，他们心硬，但是你们知道的人要为他们而祈祷，要为天主做他的宣讲者、劝诫者、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兴建者，在主内重建，基督他重建一切。阿们，感谢大家。
谢谢可爱家招的分享，真诚的分享。我们接下去请银无涯，你们哪一个代表分享？那请诗音分享。感谢主。
因为今天我们是一群人聚集在吴阳的家里，所以我就把这一群人写上去，就大家知道我们都在这里。很感谢主。在准备今天这一段查经的时候，其实最初我在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心里边有一点点不明白。不明白在哪里呢？就想圣经上说了谁犯罪谁丧亡。那在这里为什么主会对先知厄泽克尔或以西结说，如果你不警戒他们，不劝诫他们，你也要 跟着一起丧亡。那在看的时候我在回想啊，原来是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十七节有一句话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就是主已经把这一个职分啊立他，就是这一个先决条件已经跟他讲了，是主已经呼召他。就像刚才舒大哥讲说，若我们没有承行天主的旨意，做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就是失职。所以在这里那主就跟他说，若你不告诉他们，那你也要，原话是说，你却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就是这先知是负有职责的，是有他的责任的。那我又在想，主立了厄泽克尔、以西结是做谁家的守望者呢？就是像刚才舒大哥说，我们一定要很清晰的知道主他召叫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他立他是做以色列家，那这以色列家在之前学习的也学习过，他是神的子民，就是本来是天主召叫了这一群人是要承受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那主派遣以西结、厄泽克尔跟这一群人说，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恶人，这里这恶人，他们犯罪在罪恶中的人其实是家人。那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如果我知道我所要讲话的他在罪恶中马上就要丧亡了，可能他是我的亲戚、我的哥哥，或者是我的父母恩人的时候，我能不能闭口不说？就是过去不懂的时候真的害怕恐惧哈，该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敢开口，但是现在就觉着我都明明知道他这样走下去他就要丧亡了，就好像主派遣我站在一个深沟的一个前面，人继续往下走他就掉进去了，那我站在那里看到他来了，我必须要跟他讲，你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我不说，那我是不是有责任？如果主没把我摆在那个位置，可能我就没有这一个职责，但是主把我立在那里，那他给我的责任就是我必须要讲，可能不管那个人他听还是不听，因为主的话是不过去的，若我不讲他真的掉下去了，他陷进去了，那我的确是跟他有，我没有警告他的责任，没有警戒他的这个罪，我是自己要担的。所以很感恩，就像刚才艾娜也说，舒大哥也讲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神的子民，他所派遣的我们要懂他的心，就是他这一份心，他不是愿意他们都掉进去啊，都去走向丧亡的路，而是他愿意他们悔改，所以他不断的派遣他的先知跟他们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那今天在回想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在也有个感动，就是主啊，我曾经是软弱的，我曾经真的可能有的时候主召叫我该说的时候，因着我自己的软弱，或者因着我没有分辨清楚，我没有讲，那这是我要跟主认罪悔改的。那这真的是在他们的这在上就有了份堂。所以但是之后我就知道了，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那他真的召叫了我，拣选了我。所以现在也慢慢明白为什么保禄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传福音本来是好事，可是不传的时候就有祸了呢，就是因为主已经把这一个宠召赐给他，召叫他，这个职分已经给了他，那他没有好好的做，没有忠心的，那就是失职，那就要跟主交账。很感恩感谢主，就是今天在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点，那有一个感动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在看这一节的时候我在想，何时，其实这是有时间的。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罪恶的事情，犯罪的人，但是如果是主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们凭自己也不能够去讲什么，因为圣神也不作证。那其实我自己的生命也一样，也很长的时间不认识主在罪恶中生活，可是不知道，但是主的时间到了，他派遣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我活过来了，那我就知道那是主在我生命中开始跟我讲话了，他借着人的口也跟我讲话了。那这个何时也让我有一个反省，就是我不能够凭着自己去说什么，因为主有主的时间，他若召叫我说的时候，我才可以开口讲，不是说我在环境中看到啊，这个人你在这个生活中啊，就要去跟他讲，那可能真的就不见得就是主作证，而是说何时， 好，那这是主讲话，他说是他先说话，那他先说话，他的仆人才能够后讲话，而且是传讲的就是主所说的那个话，这里边就是四个字，就是他必要死。那要是对一个人讲说你必要死，那这是一个很需要有勇气的哈，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不见得说我知道他的情况，可是主知道，当主对他说的时候，那我尽管去对他讲，那他可能就会因着这句话而悔改，纵使他不悔改，那也是主跟他之间的事，我就尽了我的职责，尽了我的一个该做的事情，这是事事有定时。那现在有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乱象哈，就是说有些人说话他也不凭主跟他说，就是自己在那里讲，所以讲来讲去的讲的一团乱啊，那也没有看到有些什么属神的效果出来，因为说由肉性发起的结的是败坏的果实，那由圣灵发起的才结永生的果实啊。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艾娜。
谢谢亲爱的分享，然后我们现在去
请
还有吗？
还有周旋
啊，好好，感谢主，好，
感谢赞美主，分享几句啊。虽然我现在想分享的可能跟今天我们查的十八节、十九节可能没有多大联系，但是圣神的感动，有机会我还是想露一露脸吧，要常常的露脸，因为每天分享的都是那么几位灵命高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也要努力。今天感动我的圣经章节是马窦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有喜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借着苏老师的查经聚会，姐妹们在一起分享，我参加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我们经常轮流几个姐妹家聚会，真的收获非常大非常大。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坐在这里，就是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坐在这里就会打哈欠流眼泪。我曾经听一个教友说，当你想祈祷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不好的那个东西在你旁边吹风扇气，让你在那里哭啊流眼泪啊累啊，就是很辛苦，就没有办法去，真的是一个属灵征战。我想肯定还有很多的教友他也会像我一样的，当他想学习的时候，当他想祈祷的时候，当他想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打哈欠流眼泪，当他看电视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他精神的很，可以刷到几个小时通宵都不累不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力量是一个魔鬼他扯你的力量，他就是不想让你亲近主，他就想让你去啊做其他事情吧。但是这当你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就坚定坐在这里，我就打哈欠流眼泪，我很痛苦，还要坚持坚持坚持，那你就胜过了，胜过了就胜过了，那就升级了，那就这个灵命就成长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吃营养，我们的身体才会长得好长高，那我们灵命也是一样，我们吃这个属灵的食物，我们的灵命也会长大，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达到了那个主基督圆满的身量了。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安娜姐妹。
还有一位吴阳，
好，请吴阳分享。
感谢主，今天查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也突然有个感动，就是我经验过这个服传，应该什么圣神感动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可是想说的却没说，有些时候不该说的却说了，然后让我就自己看到了自己心里面的一个罪，就是懦弱，就是怯懦。然后今天感动我的是我也想分享一个经文，就是地茂德后书一章的七节，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并非懦弱之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还有就是末世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为那些懦弱的、失信的、可耻的、杀人的、奸淫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撒谎的人，他们的地方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的坑中，这就是第二次死亡。在这里我看到我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份懦弱，自己该说的话，自己该守望的人，主给我的使命就是，可是有个很大的阻挡，就是肉身的软弱，我自己内心的懦弱。 可是当圣神充满的时候，当圣神降临的时候，那里面的这个懦弱要转化成刚强，转化成圣神的大能，慎重还有爱德。我渴望，我也为我们小小羊群所有人的都渴望，渴望圣神的充满，圣神的充满，惊艳到圣神的德能，惊艳到主的高，就是圣灵的高油。感谢赞美主。我们这里还有秀芳姐想分享。
感谢主，今天的这两节经文真的也是非常触动我。现在也正是在做这件事的，前上个礼拜说的就是我立你做以色列守望，在和合本的那是守望和警戒，那在诗高本呢是守卫和警告。其实这个词就是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就是上个礼拜其实都也蛮触动的，可是我今天也特别的感动，上来分享。为什么呢？也就是在最近，也是关于我侄子的事情。他本来前两年就是2020年，他也是犯了那个错误，他就是在网吧游戏吧。后来他妻子不愿意他这样子，所以他也离家出走。经过弟兄姊妹的也守护也祈祷，他最终后面也能够合而为一，两夫妻小两口就平安喜乐的去工作了。可是到去年那个毛病又犯了。可是他离我这边也有多少公里啊？这里到深圳
一百多公里，
他离我100多公里，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他甚至也很少回家，所以就我们都没有办法。虽然说在微信上还可以，可是他把这些都是，把这些我们给他劝告的话都是抹掉的，都是不会看到的，听不进去的。感谢主，主的时间到了，主的时间确实到了。他那时候知道妻子回来了，他没有离开罪恶，没有离开恶行。那一有了这些小问题，本来就有基础。然后再加上生活上的压迫，还有夫妻小两口可能也有会口舌，一有点问题了，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个黑暗的地方。他就是这样的昏昏沉沉的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终于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事情也发生了，他的妻子又再躲起他来，不这一次真的是很严重了。就是他妻子也曾经说过，他也没有打算离婚，只是说让他自己不要再依靠人，不要再依赖别人。然后通过这个事情，也让我。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守望着他，守卫着他，希望他能够有个担当，有个像个男子汉大丈夫，都希望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守望不到。那后来他们最终走到那一步，说要分手。感谢主。可是我对他们这个行为，我还是有很大的期盼。还是很大的盼望，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的主的时间真的到了，他再一次震动他，再一次的震动他，让他彻彻底底的要悔悟过来。通过上个礼拜他从 算是一个月前吧，一个月前他妻子回家看了孩子，他拿回孩子回来就不再去接见他，然后从此呢他就一个人在那生闷气，以为等到他妻子回来还有更恶劣的行为还是怎样，结果等不到了，他又再一次的又去找，把孩子也带上去找。那天晚上让他彻彻底底的确实找不到孩子，也被他遭他的感冒了，一个晚上在外边流浪。感谢主，后来我还是我们去把他们接回来了，接了回来，他在我这里，他真的也是闭门思过，所以也不愿意见人。当天回来第二天的时候呢，他还是把他的想法说了给家人听了，也希望就是有所帮助吧。可是后来接下来那几天就是闭门思过，我们叫他也不理也不应，甚至每顿饭叫他甚至也饭也不吃，不吃茶饭，不知道睡还是没睡。感谢主。所以这个我今天看了，为什么我要分享，我一直都没有胆量上来分享，也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口舌。感谢主，就是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守望着他，而且也警告了他，可是主真的也是很奇妙的安排。虽然他不出门，可是我感受到主一段一段的在净化的他。有一天晚上，我的家人，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对我有意见，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是我能做什么呢？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是跟他们吵呢，还是我能够静下来呢？结果主的教导真的很时刻。主说，就像刚才家长分享的，我们爱不光是言语，就算我们付出再大，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能爱的真谛，就是爱的真谛，我们如果我们的语言不对，或者我们奉献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那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就算我们要求你们，我说他现在已经到了这里，我要求你们能安静下来，我也不用你操心，也不用你管，你就让他安静吧。我说我算求你们先接纳他，你们不要再看，因为世人的眼睛就是看我们只是爱那些可爱的，就是不爱那些不可爱的，谁都知道他是不可爱。如果我也像他们这样的，我把他挤出门外，真的是不堪设想。第一，他的身体很消瘦不正常，第二，他那个魂里面就是抓住自我，我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背叛我？他有一个物质方面他没有了，他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所以我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儿子说，我说就算我要求你们先接纳他下来，你不要管他，就如那个雅歌第几章了，让他自便吧，不要去唤醒我的爱。他在思念他所爱的，他就是一心的在思念他的所爱的，我对他怎样怎样的好。所以我就 在这里我就跟他们这样说，我说让他自己吧，让他自己什么时候清醒了，什么时候再说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搞得家人们都焦头烂脑。回家嘛，他的父亲除了咒骂，那没有别的，母亲还没完全康复，本来为他的事他也操心到焦头烂脑，久不久头上还会发痛，所以看到他这样的样子，真的觉得他很可怜，但是主的爱没有放弃他，主的爱真的没有放弃他。虽然如此，他的后来我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我的手机发给他老婆，他的话都是清醒的，他说我不是说离开你我就找不到女人，可是我们的孩子我不想他单亲。所以我听到他发的信息，他也是在对他的妻子的期盼很大，所以他对他的妻子回来的期盼，那我对这个浪子回头的期盼那就更大。那天父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这个失迷的灵魂，这个守望更大。很感谢主，结尾的大家都清楚了，因为他我也看到他一点希望了。感谢赞美主，把时间还给安娜。
好，谢谢秀芬以及众姐妹们的分享。接下去最后两位，我们就把握时间，请帝铎修女分享。
今天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安静下来一起查经。第十八节，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你若不警告他，也不宣讲使恶人之所警惕而脱离邪道为得生存，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就一下就想起来，就是04年我读大专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04年，但是我在毕业之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让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修女，在那里读了五年的书，一直是隐姓埋名像地下党一样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就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那后来在走之前呢，离开在毕业那一天，我就告诉老师和同学我是修女。毕业之后呢，没过半个月，我的一个学科的老师就找我，在主日天他找我。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对信仰好奇，要想看一看。我带他去望弥撒，给他买了圣经和慕道者指南，然后给他讲了许多，但是他还不走。一直到下午，我又带他到另一个教堂去望弥撒。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圣城内灵洗，还不开窍。不知道他生命有什么需要。那望完弥撒之后呢，所有人都走了，他还在坐在教堂里，我就知道他有事。那就跟我讲，他是一个外教的老师，他跟我讲他有外遇了。那我就知道了。他就问我说，从现在的角度讲，我是不是犯罪了。当时呢，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很敬重他，他是很认真的很负责任的老师，在我心目中他位置很高。但是我心里还有一种，就是天主在我里面有一种正义感，就是要说真理的话，在爱德中要持守真理。当时心里就特别的触动，这么好的老师他不要堕落下去。我就和他讲，我说不要提信仰，从社会来讲你破坏了两个家庭，你要这样做的话。他说难道我就为他们牺牲我自己吗？他讲了很多他要出轨的理由，其实他思想上已经出轨了，行为上还没有。那后来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对他怎么讲的，但是我没想到哈，其实他走的时候是很愤怒很生气的走的，因为我没有顺从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去顺着他说。他为什么找我，他知道我是修女，他也想找良心的一份平安。如果我说可以，或者我就是捧着他说，随着这社会的思想思维，就是我不能够就是不顺着我的老师去说，那他就找一份良心的平安。其实那个时候就心里有一种 他不可以那样，他不可以那样，但主也不喜欢他那样。虽然他没有信仰，但是他还寻求信仰的一个说法。他想寻求内心的平安，寻求来自天主的那份平安。他走的时候很愤怒，因为我没有一直没有赞同他的做法，没有赞同他的想法。我现在忘记了原话怎么说，时间太久了。没想到09年的时候，08年他找我没找到，因为我们修女院盖楼，09年的时候他找我，门卫的修女说我在新民，她丈夫和她的姐姐开车到新民去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就拥抱我，他说胡秀燕呢，我想告诉你我很好，这是我丈夫，我过得很好，我就明白他没有离婚。然后他带了很多的礼物去看我，他说这是我姐姐。然后真的就是这些年，从04年一直到现在，每年都有来往。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他母亲已经90多岁了，是信佛的。他母亲摔了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在南方，他说我希望我母亲用天主教的葬礼的方式去殡葬他。他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找天主教的人帮助主持这个礼仪，或者是做天主教的仪式。我说那需要你母亲接受耶稣做救主，要接受洗礼。他说可是他信佛，他不可能的。我说那你劝劝他嘛，他劝他也不接受。我说那就没有办法，我们可以为他祈祷，但是呢他要不接受耶稣做救主，没办法给他用天主教的仪式举行这个葬礼。就是他心目中非常喜，非常渴慕，也非常喜欢，就是我们的信仰。后来我就给他圣经，让他读圣经。我没想到的是，有一次我在南方，他有一次来沈阳主教府去参加那个圣诞节晚上子时的弥撒。后来因为他进不去了，他给我打电话，那是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带着他的姐姐、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同学好朋友去我们天主教堂参加弥撒。真的非常感恩。其实就是每年只要我回沈阳回北方的时候，他都来看我。其实按正常来讲都是学生去看老师，给老师买礼物，但是就是因着说了一句真理的话，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个手，我就感觉他要过来，那个手要过来，因为他很愤怒，我没有顺着他，我就看他胳膊过来，我就是一挺一挺，他就给我撞个趔趄，他就说你回去吧，我不用你送。我的想法是，虽然我说的没有赞同你，但是我一定要给你送到车站。我要，因为他第一次来我们修女院，就是我一直给他送到车站。那个时候他是很愤怒，我就没想到以后他能够接受这个真理的话，而且他过得很好，真的感谢主。所以就是不只是我们向主内的家人讲真理的话，就是甚至主摆在我们周围的教外的主爱的子女们，他也渴慕真理，需要听到生命的话，能够活过来。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天主，把时间交给艾娜。
谢谢帝都修女的分享，很鼓励，很感人，很鼓励。接下去最后一位素姐来分享。
大家好，我想分享的是，从台东得到主的治愈以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对主对我的爱有确据。我非常非常知道主的爱，我也非常知道我只要愿意站在主要我站立的位置，他的恩典就会降下。那所以心里面有非常大的平安。那主也派我做守望者，因为我有几个祈祷为某些人的祈祷的群，有时候在祈祷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人还是额间心意，没有什么悔改的迹象，有人灰心，但是我们就要站立在那个地方，因为主耶稣不沮丧不灰心，就持续的带祷，就像祭司祭呢站在那个约旦河的河边，他们才有机会过去。那所以我就是不沮丧不失望，劝勉然后就会继续。也有一些小小的主愿意我们成就看到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呢为那个守望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活的，他的因为所受的一个痛苦艰难就非常非常的忧愁下沉，那我在祈祷中就知道主要我劝他喜乐，劝他有信心。所以我给他说腓立波书第四章的第四章，你们应当喜乐，你们应当喜乐，就是应该喜乐。然后呢要有可得 这个大赏报的全备的信心。那我就这样写完，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四点钟起来的时候，是为人祷告啊，那我就写给他了。写给他之后呢，因为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确据，是主与我在一起，那个很大很大非常非常的安息跟安心，那个这个是我生命里面大概是最安心的时候。那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安心，虽然我还是会错，有时候不该拔那个败子的时候就拔了，有时候呢就又怎么揠苗助长之类的都有。那这个时候呢，主就让我看到了一件事，我写完了以后大概没有多久我就看到了，人家不喜乐你叫人家喜乐，人家没有全备的信心你叫人家全备的信心，他会很难过啊。那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加了一句，我巴不得主赐给你这里，所以立刻就收到他阿门。好，后面的时候呢，我还是求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自己求了，求主让他在苦难中可以喜乐。所以作为一个守望者，你就是要真的确确实实的知道主爱我们，主给我们恩惠，主让我们站在位置，不管我做的是怎么样，主都会持续的教我，有时做对有时做错，我有时这个拔得太快，有的时候又太慢，可是呢我非常非常的有确据，我愿意，我站在，我渴望，我努力，我坚忍，我守在那个地方，主的后面的教导，他会教导，他会改变，他是神，他要做的必然成就，我只是愿意，他就会给我很多很多在这个位置上的恩典，跟看着他能够努力的看着他听得懂，纵使有时候不是很明白。那保罗说的一件事，我怎样知道处贫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是因为在主里面，主赐予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大的确据，我或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或快或慢，我全心仰望他，我就知道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愿主名受荣耀，谢谢。
好，谢谢给苏姐的分享。我们特别谢谢今天还有三位那个桂英姐，还有秦中大哥，还有孙灭姐，你们在顺服中举手，又在主的爱内顺服中放下了你们的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做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就神应祈祷，我们明天祈祷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学习你的话啊，你的话好丰盛，谢谢你不断的赐下生命的话。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听了好喜乐，也得着宝玉。主啊，你是一位又严厉又恩慈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又是良善晚于发怒的主，你不愿意任何人丧亡，所以你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是我们这些罪人因着信你而得到永生。亲爱的主，也谢谢你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你的名，你也不断的派遣先知仆人，主啊，你也在装备我们，也在你的时间里你要使用我们，好使我们去传讲你的话。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与你同步。主啊，何时讲什么话，主啊，都在你的掌管中。我们现在要学习不断的仰望你，不断的听你，主啊，好使我们的生命跟你的生命紧紧联合在一起。主啊，成为你相称的助手，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过去我们好多时候在成长中犯过的错，跑到你的面前去，或者拖拖拉拉，主啊，都求你宽恕我们。主啊，给我们一颗重新建立的心，重新为你而活的心。主啊，不断的来成长的心。主啊，渴慕你的心。主耶稣基督，你都知道你的小在这里的每一只羊都那么愿意跟随你，都那么愿意成长。主啊，你看到我们那颗愿意的心，就不断的求你赐下你的圣神活水，让你圣神的德能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也谢谢你这么群里的已经在领受你圣神的都提起我们的心神，让我们不断的渴慕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那些还没有在你圣神内受洗的，主啊，加添他们的渴慕，
加添他们的渴慕，使他们在你那圣神内受洗，添加你高天而来的那力量，好使我们真的充满圣神的德能，成为你的见证人。天主圣神，求你此时此刻就打开天闸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每一位。圣神，求你浇灌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接下去我把时间就交给楚大哥。
谢谢艾娜姐妹带我们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不论你是开口发言的或是竖耳静听的，我们也听，我们也讲，我们也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做的样样都好，感谢主，我们是蒙恩有福的一群人，我们很渴望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心，主也向我们敞开他的心，给我们他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他自己的圣灵，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